好，各位朋友好，般若星空继续跟大家来聊世界史。上一次咱们说到亚述帝国啊，血腥的狮子最终是由于种种原因被灭掉了，被新巴比伦王国跟米底王国联合在一起给歼灭了。所以到了公元前的七世纪，米底王国就基本上成为了伊朗高原的实际控制人。伊朗高原这个地方比较特点，它这个高原从外边看确实是个高原，但在里边实际上包了一个盆地，类似于的这种地势就类似于像这种高原盆地的这种感觉，外边四周是高山所包裹，中间是一个低地区。这样的地理形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看着好像离海比较近啊，海风也逐步的在往你这边吹，但就是吹不进来，被山给挡住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内部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干旱，纬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种算是那种低地高积温的这种特点。所以这样的气候条件形成了一种可以畜牧也可以农业，稍微粗放一些的农业也能干得了这么一个混合体。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我们才发现有了这样的特点以后能够进行农业了，也可以畜牧了，而且你不用来回的走，在这块停下来定居下来就没问题了。一出现定居，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就能够，因为听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们就能感觉到，那么文明就将出现。因为人在不断的走来走去的过程中，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带着这些牲畜去寻找牧草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看这种蒙古草原啊，这些游牧民族，他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在里边？有，但是文明的因子很难传承下来。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没法形成固定的文字，而且人口也在不断的变，他没法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更不要提能不能塑造自己的文字。你这块刚刻两笔在石墙上明天已经走了，过两天这块被草给埋上了。但如果你能定居下来的话，你所记录下来的东西，你所生产下来的工具将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样文明金子才能延续下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伊朗高原导致了相对文明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沉淀。公元前的七世纪，那么米底王国实际上是让伊朗高原由部落时代逐步过渡到了王国时代。米底强盛的时候我们后边要说的最大的那个帝国波斯帝国，实际上呢还是被迫于臣服于他的。不过呢，是在米底王国经过连年的战事而逐渐步入衰退以后，最终波斯帝国取代了米底帝国，成为了伊朗高原的主人。那是稍微往后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里主要的还是想讲呢，在波斯帝国崛起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吕底亚。吕底亚这个国家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公元前的626年的时候，他还曾经联合了亚述人帮助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赶走了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新梅尔克人，从而自己成为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人。本身按照吕底亚王国自己的本意呢，他觉得你看我安纳托利亚高原已经逐步的接近于欧洲了，接近于希腊，他也知道那个时候希腊的文明已经比较高了， 从希腊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海洋贸易。如果我们也能像希腊人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海洋贸易王国，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在他们的尝试和接触中，他们发现不好办这个事儿。一山不容二虎，利益就这么多，希腊人自己还做不过来呢，他怎么会分我一杯羹同时教我呢？所以他们觉得去跟希腊人学习或者模仿希腊人建造自己的王国，已经属于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腊人血缘关系比较强，民族的凝聚力也比较强，在这种两强纽带的这种牵引下，吕底亚作为外人想插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除非你有能力去跟这个圈子进行抗衡，你有自己的这个力量在这儿。吕底亚人非常幸运，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找到了这个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是闪闪耀眼的黄金。在那个时候啊，金子已经被大家所认可，是非常稀罕的贵金属，是当时所有人追求的最高的目标。而吕底亚人突然发现自己就坐在宝藏之上，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领地上那些沙子里经过简单的淘洗居然能够发现金粒儿，这种金粒在经过锻造以后可以将它提炼成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吕底亚人简直就是欣喜若狂，等于什么都不干啊，坐在了一个聚宝盆上。那个时候人类的整个的商业生活，应该说贵金属包括黄金哈，它确实已经具备了天然的这种货币的属性，但是每一次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把你身上带的这个黄金拿出来啊，鉴定鉴定啊，摇摇啊，软不软啊，量量体积重量，看看你的成色如何啊，通过这样然后再进行商品交换，实际上非常的复杂费时而且非常麻烦。所以为什么说只是具有了属性而不能真正的称之为这种贵金属能够成为货币？如果谁能把金子这种贵金属当成货币使用，把它的形态、重量、质地、成分标准化，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相当于一场非常重要的金融革命。我们现在看起来，比如说美国，他通过自己的实力去把美元作为世界上的流通货币，就是一种这种相当于他拥有了一个世界铸币权的感觉。那么他发多少货币，怎么样兑换，都由他说了算，所以很多经济利益都会往他那边去涌现。吕底亚当时实际上不但发现了黄金，而且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吕底亚人把自己发现的黄金啊，没有简单的去交换商品，而是铸成了一个一个标准的金币。在这种金币的依托下，形成了一种什么，将自己国家打造成金融资本，而希腊包括其他地中海贸易国家变成了商业资本的这种对应关系。你们进行贸易吧，我来给你们发货币，我来说了算。这就相当的厉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希腊的贸易商本文明也好，最终要归属于或者说是要屈服于这种掌握了金融力量的吕底亚王国。那么拥有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权力啊，致命的法宝，吕底亚人能不能给他用好，我们在下期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交流。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